二月二十七日，天津大悦城商场发生一起惨剧，五岁和两岁孩子坠亡，许多人表达了对失手父亲的愤怒，他该被原谅吗？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期待别人怎样对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心灵在油锅煎熬，即使整个世界原谅他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我们该如何面对他？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该如何面对失手父亲？看天津大悦城俩幼童坠亡事件。文：雷鸣。2月27日晚9时许，在天津市南开区大悦城商场发生一起惨剧，兄妹俩坠亡。据新京报报道，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了南开区政府便民热线电话，一名工作人员声称抱孩子的是他们的父亲，期间两个孩子发生争执并打闹，随后其中一个孩子不幸坠落，父亲去拉拽时怀里另一个孩子也不幸坠楼，男孩5岁，女孩2、3岁。事发时父亲同时抱着俩孩子在商场4楼栏杆处看夜景。或许这是一位平时疏于照顾孩子的父亲，危险意识并不强烈，而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又把这份危险增加了几分。直到他靠近危险之地，孩子又发生打闹，导致事件失控，最终致使意外惨剧的发生。2015年，人民网报道，我国每年因意外伤害而死亡的儿童超过20万，平均每天就有540多个儿童意外死亡，意外伤害死亡占儿童死亡数量的1/3。这个数据与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相当，我国儿童意外伤害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7%到10%的速度快速增加。笔者也曾在一个视频中亲眼看到一个父亲背手拉着身后自己几岁的幼儿走路，当他们亲昵的一步一步前行时，前面碰到了楼梯，这位父亲仍然拉着儿子上楼，可是这种姿势明显不利于稳住平衡，身后孩子的拉扯很容易使大人失衡。惨剧竟然真的发生了，当他们还没走几步时，体格庞大的父亲突然一下子向后结结实实地坐在了那个身处低处瘦小的身影上。意外往往就在那么极短的刹那之间，极难躲避，只能预防。记得在一个群里也曾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可爱的婴孩坐在一只看似温顺的大狗跟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温暖，可是天真无邪孩子的一个举动却改变了一切。他抓住大狗的尾巴，好像找到了一个好玩的玩具，使劲地拉扯。大狗只是抬起头来，扭头看了一眼，就继续趴在那里假寐。可是孩子下手是没有轻重的，结果可想而知，终于有一下激怒了大狗。大狗张开血盆大口，毫不客气地就一口向孩子的脸上咬了过去。这样的惨剧实在是令人感到痛心，但的确又是可以避免的。包括近年来多起父母把孩子遗忘在车子里面，结果孩子被活活憋死或热死，甚至就在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还有很多车并没有安全座椅，却有不少孩子被父母就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也有不少人仍然抱着孩子乘坐扶梯上下楼梯。面对可能转瞬即至的意外，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提高安全意识。或许这依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悲剧，但却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惨剧的发生。有些事情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力有时尽，因为无常和意外总在掌控之外。我们教会曾经来过一对夫妻，他们的感情很好，家境也非常好，在北京住着带阁楼的大房子，还有一个快10岁的可爱女儿，几乎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一切美满。 可是有一天，当小女孩下楼梯的时候，就在她快要下到地板时，脚下却踉跄了一下，一步迈空，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扑跌，而楼梯口前面不远刚好有一台饮水机，小女孩的头恰好就撞在饮水机的尖角上。虽然是圆钝的塑料角，可是这么大力量撞在上面，可爱的孩子就这样瞬间逝去了。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几乎精神崩溃，最后也因此走入了教会。不得不说，人其实真的是太有限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保护孩子的周全，我们的精力、体力和思想都是有限的，难免会困倦，考虑不周。然而面对精力似乎无穷无尽的孩子，任何的一点疏忽都可能铸成大错。2015年春节期间，长沙市8岁小男孩浩浩吃牛排时因肉块太大梗在喉咙不舒服，爸爸伸手到孩子嘴里想把肉块抠出来，结果肉块反而被推进喉咙更深处，导致孩子完全窒息，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同年5月14日上午，一名10岁的小男孩拿着激光笔向眼睛照射了5秒钟左右，视力受损，经过医生处理，孩子可以看到东西了，但眼睛有抹不去的一块黑斑。激光笔对眼睛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现在只能用药物治疗挽回一些视力。如此种种令人挫败，可是若家人齐上阵，把孩子照顾得过于周全，又会害了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花朵，孩子的脆弱将成为日后痛苦的根源。唉，似乎放和不放都令人纠结。如果我们把孩子只看作独属于自己的，那么为孩子负责终身的重担几乎会把我们压垮。但当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时，神就会成为孩子终生的保障，因为真正的安全绝非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圣经中耶稣亲自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是信实的神，他应许，他也必亲自成就。试探危险或许无法避免，但神的应许和恩典总是够用。或许正如路卡杜所说，让上帝的恩典除去你的惧怕。可以肯定的是，你仍然时常感到忧虑，全球会变暖，战争还会爆发，经济还会动荡，在你的世界里，疾病、灾难和难题仍会频繁出现，但他们无法控制你的世界，恩典却将一切尽在掌握。事发之后，有人认为大悦城商场围栏的高度约为 1.3 米，两个孩子固然发生争执并打闹，但如果当时家长没有抱着他们，也许悲剧反倒可以避免。正因如此，这位不幸的父亲受到了网友们强烈的笔伐扣诛。随后演员姚晨发了如下微博内容，天津大悦城事件太过惨烈，一个家庭瞬间支离破碎，家长已悲痛欲绝，实在不该再承受过多苛责。除却提醒有孩子的家长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这些带中庭设计的商场或酒店是否也能提前防范这类安全隐患，譬如在中庭位置拉上安全防护网，虽说不那么美观，也比出人命强啊。姚晨的说法被有些网友力挺，不过也有很多网友吐槽，如 Clue 堂堂说，大悦城很明显不用背锅，防护栏已经完全符合商场标准，完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家长一手抱两个孩子自己疏忽掉了下去，跟商场有什么关系？这一句家长已经悲痛欲绝，实在不该承受过多苛责，天天看见过马路闯红灯的，怎么也不见有人说什么把马路封起来不让开车。之所以这么多人对姚晨不满，其实还主要是对这位失手父亲的愤怒。那么他该被原谅吗？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位父亲呢？在圣经中，使徒保罗说出了面对哀痛之人的心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拥有这样的态度其实并不容易， 这不但需要极大的爱心，也需要强烈的同理心，能真正换位思考，并且感同身受。因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是，要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其实与主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不谋而合。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期待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呢？就像这位失手的父亲，如果我们进入对方的情景去尝试思考的话，其实不难发现他几乎杀死了自己。因为就算整个世界都能够原谅他，可是他自己却难以放过自己。每一日每一夜，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将成为一种酷刑，时刻摧残折磨他的心灵。这样一个心灵在油锅上煎熬的人，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他？约翰·班扬在《靠主得胜罪恶》后，在自传体《丰盛的恩典》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此试探之前，我从不知道主的慈爱怜悯是那么长阔高深，像我后来所经历的一样，大的罪恶牵引出更大的恩典。何处有最可怕、最凶猛的罪孽，何处神儿子基督的恩典就显得更浩大。这位失职的父亲的确有可责之处，然而怜悯原本就是向审判夸胜的。正如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是因为他已将我们的罪孽抛至深海，他用自己的大怜悯舍了自己的命来换回我们的命，用他的富足交换我们的贫穷，用正确来挽回错谬。因他深爱我们，恰如圣经所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而神希望耶稣的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去效法他的样式。或许正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的，神怜悯我们，因此我们也当学习怜悯别人。同样的，当我们感受被宽恕而非惩罚时，才会随时去宽恕别人。神已经怎样对待了我们，我们也有责任这样对待人。对于深陷苦难的人，耶稣会做什么呢？或许这就应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在《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里，卢云引用了塔木德里的一个预言，弥赛亚满身伤痕，在城门口与穷人坐在一起，其他人都是一次解开所有伤口，然后再全部包扎起来，但是弥赛亚每次只解开一处伤口，然后就开始包扎那伤口，且自言自语，或许有人需要我，所以我必须随时准备好，免得耽误时间。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这个预言里，他之所以每次只包扎一处伤口，是为了随时去帮助其他负伤的人，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他们。也正是受到耶稣之爱的感动，很多属他的儿女做出了超越人性本身狭隘的举动。2006年，美国坚守古旧基督信仰的阿米什社区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枪杀事件，其中5名6到13岁的阿米什少女被杀害，杀手随后也开枪自杀身亡。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以让世界震动，但至今震撼人心的是该社区的基督徒们对事件的反应。他们未按世界的逻辑进行复仇计划，而是共同祷告，彼此勉励，走出仇恨，主动走进杀手家中，安慰他的妻子等家人。4年后，一次事件拍摄的电影《阿米什的恩典》上映，其中大女儿受害的主人公和小女儿的一组对话震撼了无数人。女儿问：爸爸，我可不可以有一点怨恨，就一点点？爸爸说：那就一点点，一会儿会儿好吗？女儿点点头。爸爸接着说：我们不能允许仇恨进入我们内心。仇恨是一个非常巨大且非常饥饿的东西，它有着许多锋利的牙齿，足以吞噬你的整个心灵，以至于不给爱留下任何余地。其实不单是仇恨，我们心里的偏见、自我坚持和个人的理由，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剑，也成为我们跟随耶稣脚踪的障碍。但只要我们何时放下这一切， 卢云所抛出的问题就会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只要仍然有陌生人，只要仍然有饥饿、赤身和患病的人，只要仍然有囚犯、难民和奴隶，只要仍然有人在身体上、精神上或情绪上有残障，只要仍然有人失业、无家可归或没有土地，这个从审判的宝座上发出的问题仍然会挥之不去。你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做了什么？